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阿基米德。阿基米德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西西里岛上，那是一个没有电脑、没有科学计算器的时代，但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他想明白了很多今天还在教科书里的东西。先从最有名的洗澡故事说起。国王给阿基米德出了一道麻烦事，金匠交来一顶金冠，声称是纯金做的，但国王怀疑里面掺了更轻的银。问题是不能把金冠打成一团再称重，这样就毁了。阿基米德要做的是在不破坏金冠的前提下计算出它是不是纯金。他苦思冥想，迟迟没有好办法，直到有一天他走进浴缸，慢慢坐下去，水面悄悄升高，甚至溢出了一点。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钻进水里等于把同样体积的水挤了出去，那如果把金冠浸在水里，金冠所占的体积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被挤出来的水来测量？这就引出了浮力原理。当你把一个物体放进水里，它会占据一部分空间把水挤出来，被挤出来的那部分水本来是由水自己占据的，现在换成了物体，于是水对物体产生了一个向上的托举力。阿基米德用很严格的几何和逻辑证明，这个向上的力，也就是浮力，恰好等于被挤开的那部分水的重量。换句话说，一个东西在水里被拖多少，完全取决于它挤走了多少水。这就是后来写进物理书里的那句话，浸在液体的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物体的重量。浮力解释的是人水拖人的问题，而杠杆解决的是人怎么撬动比自己重的物体。阿基米德仔细观察人们搬石头、太重物时的动作，发现大家很自然的会用长棍子一头压一头顶。人们知道棍子越长就越省力，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阿基米德用他的数学眼睛看到的是把它抽象成一个简单的模型。一根杠杆中间有一个支点，一边是人家的力，另一边是重物。他发现只要这个杠杆处于平和，那就是转而不转的力量，看起来静止，但力是互相抵消的。为了让它平衡，人内侧的力量乘到支点的距离需要等于重物内侧的重量乘到支点的距离。这个成绩就是后来物理理学的例举。如果你把支点挪得离物体更近，那么重物那一边的距离变短，为了保持两边成绩相等， 人这里就要把距离放大，就能用比较小的力来抵消很大的重量。这就是为什么杠杆一头越长，人就越省力。阿基米德理解这一个之后，才敢说出那句著名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这当然是极端夸张的说法，但在数学意义上并没有错。如果杠杆可以无限长，那所需的力量就可以无限小。从浴缸里跳出来的浮力原理，到一根罐子撬动整个地球的杠杆平衡，阿基米德一再做着同一些事，把生活里看似平常的现象抽象成可以推理的图形和关系，然后用极其仔细的逻辑一步一步逼近真相。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千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千一。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科学研究，这个研究不会涉及暴力，它也不会让人受伤，但是它的结果却让很多科学家感到不安。这个研究就叫做感官剥夺实验。他研究的是，如果人类暂时失去部分的感官输入，大脑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人类的大脑每天都在不断接收信息，他们通过我们眼睛看到世界，通过耳朵听到声音，经过皮肤感觉到温度和触觉，这些信息看着很普通，不过实际上它对大脑来说非常重要。大脑依靠这些信号来判断时间、空间或者现实本身。如果这些信号减少，甚至消失，大脑就会开始出现变化。在感官剥夺实验中，科学家会让志愿者进入一个刺激非常小的环境。这个环境通常非常安静，光线很弱，温度保持稳定。有时，志愿者会戴上眼罩和隔音设备，甚至浮在水中，让身体几乎感觉不到任何触觉刺激。实验的目的不是折磨人，而是观察大脑在信息减少的时候的反应。在实验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志愿者表示感觉放松，他们觉得没有声音，没有强光，反而让人平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会发生改变。科学家发现，大脑在缺少外界刺激时，会变得越来越难保持稳定。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注意力。志愿者发现了自己很难集中精神，思维容易中断，时间感也开始变得模糊。这让一些人感觉到十几分钟过去的时候是很久，而有些人则感觉时间反而变快了。这说明大脑需要外界信号来帮助我们判断时间的流动。接下来，一些人会开始出现思维混乱，他们可能很难完成简单的思考任务，或者无法清楚地组织语言。这不是因为他们变笨了，而是因为大脑缺少参考信息，没有声音、画面和触觉，大脑就失去了判断现实的重要工具。在更长时间的感官剥夺中，一些志愿者会开始出现幻觉，他们可能可以看到光点、形状，或者听到并不存在的声音。这听起来很可怕，但科学家解说，这其实是大脑的正常反应。当外界信息不足时，大脑会用记忆力和想象来填补空白，大脑并不怎么喜欢什么都没有的感觉。这些实验让科学家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实 并不是大脑直接接收的，而是大脑主动构造的。我们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世界，其实都是大脑根据感官信号并拼出来的结果。一旦这些信息减少，大脑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感光波度实验还有曾被用来研究长期孤独对人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在长时间生活在单调、安静、缺乏交流的环境中，大脑可能也会出现相似的反应。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社交、变化和刺激。即使安静下来看着很舒服，过度的时间也会产生心理的影响。感官剥夺实验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大脑的工作方式。它提醒我们，人类的感知系统非常的脆弱，它非常重要。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依赖于看似普通的声音、光线和触觉。总之来说，感官剥夺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大脑不是现实的旁观者，而是现实的创造者。如果失去感官输入，即使身体是安全的，大脑也可能开始感到迷失。这正是那些让实践让人感到不安且又极其有科学价值的原因。谢谢大家继续收听，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大家好，我是西尔兹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序弗伦篇。游序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序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序弗罗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序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序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序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序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序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序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序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游序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游序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游序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游序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 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洞俄。苏格拉底为尤绪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尤绪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绪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绪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绪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绪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绪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绪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敬意。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绪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绪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绪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绪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绪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下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位把寒冷写得如此温柔的作家迟子建。他出生在中国最北的地方，那里有漫长的冬天，厚重的雪，缓慢的时间。也正是在这样土地上，他学会了倾听，倾听自然，倾听人心，倾听那些不被大声讲述的故事。迟子建的文字从不急着表达观点，他更愿意陪着你走，慢慢走。在他的作品里，风有重量，雪有声音，而人有沉默，也有慈悲。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他写一个民族的迁徙与消逝，却不渲染悲壮。他只是亲身告诉我们，有些文明像火一样短暂，却曾真实的温暖过世界。他写普通人，写他们在严寒中生活、行走、相互依靠。那些人物并不伟大，但他们认真地活着。而正是这种认真，让人读完之后心静静慢下来。迟子建的文字里有悲伤，却从不绝望，有孤独，却始终留着光。它让我们明白，温柔并不是回避苦难，而是在苦难之中依然选择善意。在这个快速喧闹的时代，他的书像一场缓缓的雪，它不会立刻融化，却会在他心里留下安静而持久的白。迟子建，一位在寒冷世界里替人点灯的作家，当我们再读他的文字，也许会相信，即使身处漫长冬夜，人间依然值得温柔以待。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sunset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